大家弟兄姐妹平安，我叫莫月照啊，都很陌生了，你们都没有看到我，因为这今年确实是开始的时候也常常的在外面跑，但是这几个月的从六月回来之后，也很少在教会里面，那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会堂其他的教会。有时候他们在讲员方面也有欠缺啊，所以呢就把我这个在南谷的候补啊，就这种篮球呢，就是说有主将跟 sitting on the bench， 对不对？那我就是 sitting on the bench 的那个啊。但是呢，神很恩待的这个基督徒会堂，所以呢就在这种那个配搭下面。整个这个神家里面的运作是很好的啊，所以啊，我不是在发怨言，只听你飘的跟许长老讲，好的，要换一个噻。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养育儿女要聆听。那怎么样子使我有这个想法啊？其实我原来的题目没有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过去的礼拜一是我们守望同工会开会，然后呢我们就谈到我们的这个 Dan Matt 啊，我们年轻人的传道人，他就分享就是青少年的他们的心境是怎么回事。因为有很多很多那些青少年跟Dan 啊，特别是的这些姐妹们，就跟他的妻子啊 Denise 讲他们的心声。那我们呢就是从他们的口中啊，我们就听到一些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呢？那东西就是儿童儿女的角度，他说我们的父母啊不怎么了解我们了。那我开始的时候很纳闷，说那父母都是爱儿女的啊，然后呢他们的在分享说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父母的爱，那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我们礼拜一晚上就讨论这个，所以呢我就突然间圣灵的感动啊，神要我讲这一篇道，就是养育儿女，显然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然后要聆听，要听，所以呢，我就想到一个沟通啊，最主要的开始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习会听啊，你听了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子去跟儿女们来互动、来沟通嘛。所以呢这一节圣经我们等一下就是很短的一节圣经但是我们等一下慢慢就看怎么样子从这个方面来能够学习到聆听。那就有一个教授，是南加州大学的教授，人家号称他是一个那个爱博士，他叫 Leo Buscaglia， 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十多年前去世的，所以说是近代的人物啊，近代的人物。然后呢他常常很多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字句啊，那我就找出的这个专门是关于儿女的心声的，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你读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那个英文的那个语味在那里面的。那我就说，当我请你听我时，这是儿女的心声，你就教训我，你没有做到我所请求的。当我请你听我时，你就告诉我不该有这样的感受，你就浅答了我的感受。当我请你听我的时候，你认为要为我解决问题，你使我失望。再请你专心的听我，如果你真的想说，请等几分钟，我就答应你，我一定听的。这是这个爱的教授啊，他收集了很多很多儿女的心声，就把这个东西把它讲出来。那我们就是说怎么听啊，对不对？那 那我们就先给这个聆听的一个定义。聆听的英文就是其实也我们常常都听到这个字叫做 active listening。 那我们常常做父母都觉得自己还蛮会听的，是不是？那我们就看看那个定义是什么。他说聆听是不只是听表面的讲的话，还要听没有讲的话。那你说你没有讲话怎么听见？那我用很简单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人生的阅历，我们是知道有 ABC， 但是呢这个儿女讲的时候 A 讲完了就讲 C， 对他来讲没有 B 的。那我们是心里面知道有 ABC，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没有讲的是什么，是不是？然后呢还要听什么呀？听他的语气，他的声量，他的神情。然后呢怎么样？听是要听的，要了解儿女心里面的感受啊，这个是需要一点功夫了，是不是？然后呢听是要沟通，是沟通最重要的，我要强调啊，是第一步啊，不是全部，对不对？是沟通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为什么是最重要呢？因为如果你听不见他在想什么，他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你跟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根本就进不去了嘛，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晓得他的心里面，像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那聆听不是什么？聆听不是你同意啊，我们通常一听的话就好像同意一样，不是的。聆听不是一个批评，也不是去拒绝他，对不对？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是有自己的意见的，只是我现在在听而已。听不是产生负面的情绪，通常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就使我们不能聆听。听不是什么都不做啊，我通常讲说听了就什么都不做了，不是的，只是沟通的怎么样第一步。那如果你我是父母，是一个机器的话，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两个电脑，对不对？一个送一个收，是不是完完全全是可以听的？哎，很不幸的，你我不是机器啊，你我是有感情的，你我是有我们的看法的，你我是有我们的情绪的。所以呢，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情绪阻拦了我们能够聆听，阻拦了我们可以 active listening。 那我们怎么听？这些经文我继续会讲。我们父母为什么不能聆听儿女的话？其实有三个东西啊，我把它就是我想了很多。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做父亲的，我就常常反思我为什么不能听。那我就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呢，我们的身份带出来一个态度，态度呢带出来沟通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就一个一个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三个是我们身份带出态度，态度带出目的，目的的不一样使我们不能听。那身份是什么？父母的地位。父母的地位是什么意思呢？父母是高，儿女是低。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的阅历，是不是？是理所当然的，看到没有？人生的阅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位，儿女在下位，那同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第二呢是尊严。有时候啊，我们沟通的时候明明晓得自己也有不对的，就是矢口不承认，是不是？这是什么？尊严嘛，这是面子嘛，这没办法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责任。你说那个学生学不好是谁的过？师之过，是不是？那儿女养育的不好是谁的过？是父母的过，是不是？是父母是有极大的责任，就是这个责任使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身份告诉了我们。然后呢，因为是这个样子，就带出我们的身份，就带出我们的态度。 我们态度是什么？我们有我们的主见，我们的主见哪里来的？我们的主见是从我们的文化来的。文化是什么？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不管我们是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对不对？都不一样的。然后呢，价值观，价值观怎么不一样啊？我早期的时候，我就跟我两个儿子说，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老爸小的时候多可怜，多没钱啊，多穷啊，所有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他就回答说，你跟我讲这个干嘛？价值观的不一样，成长的时代，我们那个时代，对不对？有这个计算机，已经就是打个 calculator， 已经很不错了。今天是什么时代啊？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快有六岁的那个孙子啊，哇，他那个按那个 iPad 真是快，比奶奶还快。也不要说那个十二岁的这个大孙子，我们真是非常落后的。如果你不承认的话。然后还有我们的人生的阅历，对不对？我们人生的阅历就是造成我们的很多的主见。正面来讲的话，我们在我们中间呢是有很多是从农村出来的。你想想看，从农村出来是在社会最低层，能够来到硅谷，能够有那么好的房子，你靠什么？像在座每一位一样，来到硅谷，是不是靠你的那个勤奋？是不是靠你的刻苦？是不是靠你的决心？这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强项，是不是？然后负面呢？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反思的时候，也看到自己一些失败，是不是？自己吃亏的地方，还有一些未成的心愿。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儿女不要像我们一样，是不是？不要再吃亏了。我们要好好教导他，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自己成长的经验，我们成长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我们原生家庭呢，就是从小就缺乏的，那我们现在所过日子，那昨天晚上去一个细胞小组，我们大家都分享，冰箱都塞得满满的。而且呢，东西很多，而且日期都过了，还舍不得丢。那这个是不是成长家庭的环境，物质的缺乏，是不是？那今天呢，那为什么还是仍然有这个，好像是明天有战争一样，去 Costco 或者 Save 买不到东西一样？这是我们怎么样从小这种原生家庭是没有安全感的缘故。一下子甩不了的。然后呢，因为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主观，然后我们看事情都是在对错，在果效，在方法上，然后所带出来呢，就是你的目的，沟通的目的。目的呢，就是生活的保障。我们就看到我们养育儿女啊，注重的是什么？注重就是学业，注重就是你的专业，注重就是你的职业。为什么也往那个方向去？因为是生活的保障。那在国内的就是高考，在这里的 SAT， 那每一个家庭有小孩有高考SAT 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就是家里面鸡犬不宁，就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完完全全让小孩去高考，这个 SAT，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了，那边那个是最高的。然后呢，专业呢？我们怕那个上不了好那个好的专业，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呢就要暑期班啊，对不对？要什么 AP class 是不是 Advanced Placement， 啊，就注重在那个方面去。啊，那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请你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些东西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的话，那个目的你就没有办法听得见儿女在讲什么。啊，还有呢就是职业就是说。你有了那么好的那个投资，职业当然要找个好的职业。如果你还不找，那父母就抓狂了。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很好的很属灵的弟兄，他的女儿的话就从英国这个读完书回来，你知道英国读书读几年呢、啊？那个英镑花英镑是不少钱的，所以他在这个女儿的投资上面这是很大的。然后女儿呢回到这那个 Bay Area 来了找事了，对不对？然后他每天这个看到他的女儿游手好闲，他就看不顺眼了。他为什么不去写 resume 啊？为什么不去找事啊？然后女儿跟他说：“我就找了，现在就找完之后没什么事干了，我说我就轻松轻松嘛。”然后呢，这个父亲听不进去的，因为目的不一样，目的不一样。那我就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是跟我跟那个莫凡 Fred Mock 啊，英文堂的那个传道人的一个互动。好像我想是三年前啊，三年前的话呢，四月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敬礼啊，受洗，然后刚好那个时候那个许长老就去了南非去呢宣教，所以呢敬礼的这个重任就交在我跟我儿子的身上，所以呢那个敬礼的是在的这个礼拜天的第一堂，对不对？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要把它搞定。感谢神，那一次我们有12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名，7位是英文堂的，5位是中文堂。那我就跟他计划了，我说：“哎，儿子啊，那怎么办啊？因为按照我们的惯例，虽然的话那个把它施水的起来12个还蛮快的啊，但是呢，每一个人呢，根据教会的传统，这些人都需要有这么那个得救的见证分享。”然后呢，那我说12个你怎么排啊？有点取舍吧，我们要就是要 fit 的进去那个时间。然后呢，特别我跟他讲说，你知道啊，有些弟兄姐妹一上台都下不来的。然后呢，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很同意啊，对不对？他说这是问题。那他的解决方法是这样子，他说既然得救的见证分享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中文堂的主日敬拜不能拖，不能延下去，对不对？11点钟我知道你们开始，如果延到11点半、12点，他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啊 ？So be it。那我一听到啊，我就上火了。那我为什么上火？我说我们20几年南谷从来11点钟都不会延迟这个主日的敬拜的。我说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整个基督徒会堂没有一个教会有一次是这个样子的，教会的传统，对不对？那我就很气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晓得吗，我是你老爸，你要听我的。我再讲一句说还不止啊，我是你的长老啊，你要听我的。我们两个人不欢而散。然后呢，我还跟他说：“我说，如果你真是这样做的话，你的职业都没有的。”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呢，你就看到，从这个父母的身份，对不对？我们的那个态度，我自己的主见，带出来这个目的，他讲的话我完全听不进去。就是为什么不能聆听的原因。我们的儿女也同样的啊，做父母的，比如说刚才我讲的，从父母的角度，为什么不能聆听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的怎么样？跟儿女就是没有沟通啊，关系不好啊。然后呢，儿女不听话，不听我的话，又不上进，然后呢，有时候也自责。因为没有把这个儿女带好，很自责内疚的，然后呢，到后来就束手无策，无奈，就 stuck 在那里。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最记得我那个我的两个儿子在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一回家，就马上就往房间里面跑，然后呢关上门，两个房间隔置的，马上关上门。那我开始以为他们说哇那么用功，一回家就做功课啊， 原来那个房间是他们的避难所，家里是他们的患难的地方。因为怎么样，他一出来老爸老妈就唠叨他，是这个角度。那你看看那个来到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他们也来了，对不对？表面上对不对，老师带的也很好，但是他们心里面，特别有一些那个年轻人呢，他就很孤独，他不跟其他的小朋友来互动的，然后他的脸上的表情是很不好的。你看着这些小弟兄的小姐妹的表情，你就知道他在家里面有可能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说既然父母亲就这样子的话，从父母亲的角度看，他们都是怎么不上进，所以呢我们父母是有一定那个看法。那从儿女的角度呢，父母不了解我，因为这个儿女要讲，但是父母听不进去啊，是不是？那听不进去，他就不觉得父母爱他。意思说，父母爱的方法儿女收不到，但是呢，怎么样？朋友能够了解他。那朋友呢，不只是在学校，现在因为是在网站上，他就能够说哇，在网站上我的那些朋友能够了解我，所以呢，他就在怎么样错的地方去寻求爱，所以呢就产生一些很错误的决定，然后呢心里面是远离神。为什么远离神啊？因为神就是爱，但是呢他在感受到神的爱之前，他先要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从儿女的角度，他们感受不到儿女的爱，他只感受到父母要他做这个做那个。从女儿来讲，儿女来讲，这个不是爱，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样，情绪是非常的混乱的，因为他又是个小孩子，对不对？但是呢，又是慢慢的长大的成人一样，心里混乱，就像在这个十字路口一样，他就不晓得往哪里去了，是不是？因为他在寻求爱。然后呢，教会教会主日学的老师告诉他们，神是这样子的。然后看他母亲、父亲不是这样子啊，他就不明白了，对不对？然后呢，因为这个情绪的混乱，就造成他们的性情的偏激。偏激什么意思啊？有时候你无缘无故，你就看到他好像是完完全全的失控一样的。我讲的是年轻人了。那你就看到他们这种东西，但是呢他也讲不出来，他自己也不愿意跟父母讲。为什么不敢跟父母讲？因为他不能对父母透明。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讲，父母说你没做这个没做那个，你不上进，你老是沉迷在这些上面。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讲，产生了最后的儿女的那个角度是什么样，是缺乏自信与独立的能力。那我要特别强调的，你会说哎，我的儿女好像都很自信的，都很独立啊。我就说可能他的外表的行为可能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强调那个行为，乃是他心里面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的。很可能他就没有自信跟独立的能力。这个我们的 Ruth 的姐妹啊，在暑假的时候也讲到这个，然后呢，我就重讲这个严重性啊。这个 Time Magazine 7月14号这个报章，如果你们机会，可以去看看。就讲到一个年轻人，他14岁，他叫 Matthew Homemack， 他今年14岁初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自杀。很大很大的新闻，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个网站，那个社交的互联网叫做 Ask.fm， 它的这个电子的报告栏是可以问任何的问题，那些人对不对？也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回答那些问题的。那个流量啊， 那帖子一个月有1亿个帖子，你就看到多少多 popular 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愿意上这个网？因为它能够透明。透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用不知名来讲心里的话，心里的秘密。啊，这个对他来讲，他在现实的生活上他是没有办法讲的。所以呢，他能够这么心里面就得到暂时得到自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问题来了，在这种网站上面啊，就有什么bully，叫做霸凌。就是人家闲言闲语来攻击这个人，不是拳头，乃是来把你贬下来。他说伤害人的话，那你知道年轻人啊，慢慢的他受不了啊。受不了的话，那这个年轻人的话，他的爸爸告诉他，你不要再上网了，你既然被人那么揍，就离开，不要上网。所以这个小孩的话，他开始的时候也不去上网，哎，但是呢，他身不由己又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给别人的一些建议的时候，他是觉得是很好的，然后呢，别人谢谢他，给他一个互动，他就觉得被人的接纳，被人的认同，他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因为他在现实的世界上面他得不到，他就暂时感受到人的爱。啊，但是问题来了，他给一个建议了，一个小时后他看看这个人有没有给他回应，没有，对不对？然后呢，他还是想得到这个人的认同嘛，啊，所以下一个小时他又来check一check，看看那个人有没有回应，然后呢，没有呢，第三个小时每个小时都在check，然后每天都在check，人家给他一点点正面的互动，他就好像是方木甘泉一样。你就看看这些孩子的心是多么，就像那个沙漠，干旱的沙漠一样。就是在这种光景，然后呢，人家不断的把他霸凌，所以呢，他最后就受不了，他自杀了。所以父母啊，我们是需要那个禁止上网，或者是限制时间。在行为上是有一个节制的，但是呢，如果你光是那样子是不够的。为什么？你能够控制他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控制他的心呢？控制不了，因为他心所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爱，从父母来的爱。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就看他的行为，老是上网，每一次上网的时候怎么样？又把他说一顿，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因为是这样子啊，你就看到我们造成儿女的问题啊，因为他我们不聆听儿女的话的后果，就缺乏自信跟独立的能力，自卑，没有安全感，不上进，人际关系不好，抗压能力低，不能承受失败。你我做父母的愿意养育我们的儿女像这样子吗？这个不是来吓我们啊，这是 Dan Matt 跟 Denise 他请求我们在中文堂的啊，把儿女的心声告诉家长们，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子跟儿女来互动。所以呢，这个儿女心里面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知道的，所以他知道的时候他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呢，表面上还是硬着嘴巴，是不是？然后呢，当父母继续看到批评他的那个行为的时候，那儿女就更痛苦，所以真是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你会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我们是说，哦，你要我来听 active listening。儿女的话，那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听啊，是那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然后呢，第一个听的是要对的身份，这个对的身份是什么？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那你我怎么知道你们做父亲的，你们指的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我怎么知道？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的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觉得你我圣洁没有瑕疵吗？这但是这个是个过去式，过去完成式，已经有了。所以显然神看我们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而不是我们的行为。不只是这样子，第四章第二十二节继续讲，他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那我们就会问，新人是什么？这新人是，就给我们一个定义，新人是什么？神怎么看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新人呢，是有神的义，不是我的义。而且呢，这个新人是圣洁的，而不是我的行为是圣洁的。所以呢，神看你我，是我们是新造的人，用这个身份来看我们的整个这个观念呢，我们就开始有改变了。那还有几个字，父亲呢？做父亲的为什么特别强调做父亲的？为什么不讲母亲？父亲母亲？那我就常常揣摩这个问题啊。那我就常常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对不对？那父亲负一半的责任呢，母亲丁敏要负一半的责任啊，我是这样看的，是不是？然后呢，父亲是从上下文来看是一家之主的，为什么是个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前面第五章讲的。然后呢，其实这个父亲呢，从这个儿女的角度来讲，是个磐石，是个供应，是个保护。那父亲呢，是做配角，是帮助的。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对不对？因为亚当出来之后独居不好，就给他配了这个，从肋骨里面做一个造了一个女人，那就变成美好。所以呢，这个女人做妻子的是一个帮助。但是往往我们在现在的世界，我们的正父的职位上面出了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说，那如果我不摆上去，那我们的家就更惨了。但我是知道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所以我先要请求弟兄们，做父亲的，你们要起来，因为这个是神的教导，这也就是我过去那么多年来的问题啊。那我就讲讲这个父亲为什么是那个重要。最近今年好像几个月前，我的二儿子啊 ，Jason 就带来我家吃饭，我们聊聊聊聊聊，最后他就突然间讲了一件事情，说你晓不晓得？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他现在他大概38岁吧，37、38啊，所以他是二十岁的时候是17、18年前的事情。他突然讲到这个东西，他说：“爸爸，你不是一个好爸爸啊！”我们家里面讲话很直的啊，很直的。那我就听了说不是好爸爸，那就说他说但是有一幕啊，你是好爸爸，我是终身难忘的。那我就说是什么？你们说讲最好对不对？但是嘛对不对？那我就听后面的。他说你知道二十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 UCSD 对不对？那上学，然后暑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参加校园团契啊，是叫做 InterVarsity 啊。然后呢，暑假的时候他们要那个参加这个去黄石公园去宣教的啊 mission， 然后去6个星期什么之类的。那怎么宣教呢？他们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些大学生啊，然后呢去黄石公园那些旅馆 concession 在这个 park 里面，然后呢就做这个服务员，就是洗厕所啊，整理房间啊，然后呢白天做的，晚上呢他们就跟那些游客 因为那个夏天很多游客去王石公园，很多年轻人呢就跟他们怎么样认识，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他们那个团契所做的。然后他就说，我不能忘记那一幕，他说你特别你一个人就来到黄石公园，在我最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来找我，然后呢我们那个拥抱，他说我是终身难忘。他说我知道心里面你是一个好父亲，但是你的行为上面彰显不出来啊。父亲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从儿女来讲，不管你是儿子还是你的儿子还是女儿，那你我怎么知道？你想想看，你们现在你们父亲对你的地位是什么，你就知道你们的父亲对你们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所以回到这个身份，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是怎么样？是定位在天的。那你我说这个观念我们都听过，但是我们不一定相信，是不是？那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都很熟悉。我要讲的是第六节，他又叫我们怎么样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复活之后怎么样在哪里一同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谁坐在天上？你我的新人现在是坐在天上，但是这是神的真理，你我过日子的时候相不相信，接不接受神的真理，是一个新人已经活在定位在天。如果你已经定位在天的时候，那下面呢那神的话就能让我们听进去了。儿女是神的产业，是属于神的，然后呢儿女是我们暂时替神掌管的，就是我们是 custodian。 这个观念不是一个道理啊，因为我们定位我们的新人已经在天上，天上怎么看事情就是这样看事情。然后呢怎么样，儿女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就不是我是老爸高高在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同有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种关系啊。这个如果你晓得的时候，你整个这个态度就会改变了。我们就讲到态度了，那态度怎么改变呢？他下面讲到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不要只要是一个诫命，这个诫命是在第六章啊，然后呢讲到教训跟警戒什么样。教训呢就是正面的鼓励跟教导，正面的警戒呢是负面的教导跟告诉他们，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有这样子的后遗症后果。所以呢教训跟警戒就是讲到一个怎么去教导。那我们就会问了，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是惹儿女的气？通常我们不了解的，惹儿女的气不是不要儿女不生气，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儿女不生气的。我们怎么去惹儿女的气呢？是按照我自己的教训和警戒去教导儿女的时候，我就惹儿女的气了。那相反的，什么是不是惹儿女的气呢？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可能我的儿女还会生气的。但是我们人看什么？就是看儿女有没有生气。我们读这一节圣经是这样读的， 但是真正的，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那我有个例子啊，有一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个我们的媳妇家啊，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媳妇跟我那个时候大儿子，我说两年前、三年前，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homeschool 啊，还去上学。然后呢，快上学的时候了，就是早上要去上学了，是不是？这个大孙子呢，就他们哭哭啼啼，就不要吃早饭，因为那个早饭那个时候就是桌子上面放了一个 cereal， 他就坚决就是说，我不要吃家里的 cereal， 我要吃现在就要吃店里的 cereal。啊，哭哭啼啼。然后呢，我就看看那个手表，我说，哇，这个媳妇真是有功力啊，哭得那么的厉害啊，还是坚持，对不对？这个儿子要吃这个眼前的 cereal， 上学的时间不重要，哭得很吵，你知道吗？我就很佩服我媳妇的那个耐力啊，我就说，如果是我的话，对不对？那不吃就算了，是不是？那就上学嘛，因为上学重要啊。哎，但是媳妇不是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母亲晓得这个儿子他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在心里面，他就要把它磨掉。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说真是厉害啊。最后怎么样？这个儿子吃了，上学是迟到，这个儿子有这个后遗症，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媳妇就说，这就是教导啊。你要教导他们，你不是说不要惹他的气，乃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训他们，你就不是惹儿女的气了。我学这个东西学的真是好，对吧？我说哇，真是好。然后呢，我们就会问，什么是如何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的，是不是？你怎么照着？那这个态度里面有三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的话，就是要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那我们大家道理都知道，是不是？但是为什么神要这样说？那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我们都不要做愚昧人嘛。但是他讲到这个智慧人是怎么样做法，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爱惜光阴，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那个不要浪费时间嘛，是不是？但是呢，在这里要晓得那爱惜光阴什么意思，我们就先要问什么是不爱惜光阴。不爱惜光阴的话，我们就在这个世代的邪恶里面就是打转。所以呢，爱惜光阴呢，是从世代的邪恶里面把这个时间拯救出来，这个叫爱惜。那我自己的例子，记不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这个二儿子 Jason 的事情？其实呢，我一直对这个事业心是非常的重的，我就被这个事业就是抓着我的心就准备跑。所以呢，我在家里去怎么样养育儿女啊，跟儿女在一起，这个两个儿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很少。那我的理由就很好啊，对不对？美其名，你看我是养家的嘛，对不对？那先生要顾外啊，是不是？然后呢，都是为你们好啊。你看看你们那个经济的来源都是从我这里来的，而不止这样子，因为我常常出差，有很多免费的，对不对？免费的度假，因为都是免费的飞机票，是不是？你可以 redeem their mind。我那个时候真是这样想，因为按照自己的私意去想这个事情。然后你在黄石公园前一阵子呢，我就派到这个的新加坡出差，那老板说一个礼拜，了不起两个礼拜就可以搞定。然后呢，四个礼拜之后我还在新加坡。然后呢，有一天太太就打电话来，她说不行了， 我们的二儿子惨死了。那我说怎么惨了、啊？我说他是宣教不是很好吗？他就说、啊、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洗过厕所，然后每天洗二十几个厕所，而且天天洗。然后呢，还有他们那个团队都是白人，能言善道，去传福音都很得着。他呢，相反，所以他就很自卑，很郁闷，就把自己隔离了，很寂寞，在那段时间又寂寞又不喜欢那个工作，你怎么传福音嘛？然后有一天他在洗厕所的时候，突然间看摸到后面有个东西在顶着他的屁股，原来是什么，他转头一看，大犀牛Bison。 你知道在黄石公园很多 Bison。 然后呢，他就跑进那个房间里面去。他那个时候的完全是 breakdown， 就是说垮下来了，受不了。然后马上打电话回家给妈妈，啊，母爱看到这个儿子这个样子，他真是束手无策，对不对？老公已经在新加坡都不知道干什么四个礼拜了，对不对？这个儿子心肝宝贝那么痛苦，所以他告诉了我，那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父爱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就告诉公司说，不管怎么样啊，你们就找人去做完。说马上我就坐飞机回来，哎，第二天一早换了这个内衣裤，对不对？就直飞黄石公园。飞到黄石公园，租个车子直奔黄石公园的 visitor center。我那个心呢、啊，为父的心呢、啊，我从来都不晓得我会有这个东西。然后呢，一在 visitor center。远远看到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我看到他，他看到我，那种拥抱最少有五分钟，他就在我的肩膀上痛哭流涕。那前阵子的他讲这个东西，他就说这个是我终身难忘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晓得什么叫做爱惜光阴，不然我不晓得的。所以我看到那种情景，所以呢就跟儿子说，你爸爸不是个好爸爸，我说我承认，但是神好，所以呢我愿意被神来改变，靠着神的恩典，我希望做越来越做得越好。所以是个态度的问题，你看没有？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被圣灵充满，是明白主的旨意。那继续下面呢，十七节就讲到，不要做糊涂人，又是愚昧又是糊涂，是不是？然后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怎么不做这个糊涂人呢？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是晓得主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如果不被圣灵充满，我们的主见，我们旧有的文化，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所有的东西仍然存在。只有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了。那这里是好像是讲到只是醉酒，对不对？讲到酒，其实这个是讲到是什么，所有的一些东西使我们做父母的不明白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活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下面。记不记得我刚刚讲到这个的莫凡跟我这个有一个纠结，是不是？因为我是用父母的身份，用长老的身份，然后带出那个态度是我对那个价值观的看法，然后那个目的是希望还是为他好。但是现在的话，突然间呢，就是那个纠结的那一天，因为我们在计划那个受洗的那个，然后呢，我想到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跟他是弟兄姐妹的身份，弟兄 的身份，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突然就想到这个，我一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改变。我态度改变的时候，我就被圣灵充满。圣灵一充满的时候，我的怎么样，我自己过去的那些主见就下来了，没有， 一没了之后，我就能够马上几个小时后啊，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啊，对不起，那老爸我啊能够跟莫凡说对不起，这个是神迹啊，天方夜谭。但是在什么光景下面，你可以说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呢，他马上就是说，马上互动说，其实我讲的不是那个意思，乃是因为在这个得救的分享是很好的。那我说我也明白，其实你讲那句话不是表面的，乃是你心里面是讲这个。所以我们两个人就马上就和好，五分钟之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呢，那天发生的时候，受洗见证分享，哇，好得不得了。那我现在讲这个是幕后的故事，你们不晓得的，你们只看到哇，这个受洗很好。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跟一个儿子来同工啊，是很危险的。但是我这个儿子从他毕业以后，愿意去我的公司，愿意去我的部门，然后呢，愿意留在我的教会，愿意继续留在我的教会来做传道人。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那第三点呢，是讲到怎么样子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是尊重儿女，不越线，不发号施令。那你怎么看？第二是就是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常常感谢父神，是不是？然后下面几个字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你要想想，彼此顺服，你要老爸去顺服儿子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通常就解这个，是不是？但是呢，这里是讲到，如果你有存的敬畏基督的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尊重你的儿女。所以尊重儿女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怎么样，是在平衡的地位上面。然后呢，你就不会越线，你对越线就比较敏感，然后你就不会发号施令。什么人是会发号施令啊？你站在高处，他站在低处，是这个观念。所以呢，这个态度呢，怎么样子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第一个是要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第二呢是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个呢是要尊重我们的儿女，不越线，不发号施令。整个的话，如果你按照是一个技巧来讲，你活不出来的。但是你心里面是要有存敬畏基督的心。那有了这个态度之后，那就讲到目的了。目的呢，最后的就是那四个字啊，养育他们，他们就是儿女。那养的话，对我们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吃的喝的，对不对？穿的，在北美，对不对？这是绝对不是问题。然后呢，下面的育了，育就是教育。教育的话，就是目的不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旧有的观念，我是做父母，对不对？我的态度是有，我从那个比较缺乏的家庭出来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就要生活的保障。这是我们养育我们儿女，就是做一个超人。超人什么意思啊？上最好的小学中学，你怎么上啊？搬到最好的学区，就算怎么借钱都要去买最好的房子。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然后呢，你就怎么样上学，然后上完学之后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个性的塑造。我们不一定晓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塑造我们儿女的个性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五章第一节的告诉了我们，所以你们该效法神。效法神的什么？他的个性，对不对？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蒙呢是接受这个爱，你有了那个爱， 这个儿女，你才能够彰显出神的个性出来。所以呢，当儿女缺乏爱，他就没有办法，那个个性就没有办法被塑造。那我们呢，做家长的啊，特别是我们第一代新移民的教会里面，常常就会怀疑，难道这个个性的塑造比超人还要好吗？我们就那么徘徊啊，这个目的上面徘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看看个性的塑造有什么好处啊？个性的塑造是帮助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的逆境。逆境呢，我就把它分成五类啊。第一个呢是跟别人，师友、师恋、师婚、师亲、丧偶。第二类呢是关于自己的专业，失学，考了差一分进不了自己想要的学校。那特别是那个现在，在湾区啊，你要上 UC system 啊，竞争是很大很大。然后很多父母都很失望，很不满意。然后事业呢，我们都知道，失财，失去自尊呢，非常重要，失去健康。人生的逆境有一样啊，我们都是苦不堪言，但是人生都是怎么样，祸不单行，都有两样。你怎么办？那我想你们在座的现在其实也可能经历到这样子的人生的逆境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晓得塑造我们儿女的个性是非常的重要的。个性的塑造不能交给别人的，你不能 outsourcing 的。我们常说那什么叫 outsourcing？ 我有钱，6万块钱美金一年，对不对？我就交给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校，他就可以学到最好的东西。确实是，如果你要培养那个超人的话，是可以这样子，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旧有的这种超人的方法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塑造的。所以呢，要用启发性的问题来让他思考，就是引导了。那我们 Ruth 姐妹对不对？常常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子用一个引导的口吻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跟命令，要他思想，然后呢怎么样？他自己来决定，来负责那个后果，允许他失败。我们的问题的话，就怕他会失败。失败是对他好的，然后呢要正面的鼓励，当他愿意去试的时候。最后一点就是以身作则，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不能 outsourcing 的。你所有的这个知识都可以 outsourcing， 但是你要塑造你儿女的个性，别无他途，他要从你的身上看到神。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讲了很多，但是神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其实今天早上是提醒我们，不是来论断我们，不是打我们的分数，乃是如果我们确实有这种光景的话，快快的回头，不管我们的儿女多大年纪，四十以后，对，还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还是要学的，我们是要晓得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真是被神爱的，然后你们愿意接受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过日子的时候能够把神的这个特性传承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那我们就世世代代就被受到祝福，是这个样子，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是有个感恩的心，所以呢，最后的话是真是感恩的心。所以在我们唱诗歌开始的时候，真是能够举起双手来赞美神，就是因为这个感恩的心。那我要讲的就主题是什么？养育儿女，父母要有这样的聆听。怎么聆听呢？就要知道你的身份、你的态度、你的目的。 我们的旧有的身份就是母做父母，新的身份就是新造的人，旧有的态度呢是我的主见，新的态度呢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然后呢，旧有的目的就是要做超人，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塑造我们儿女的个性。那这个艾博士他在最后的心声就告诉了我们，他说，请经常借着你的说话行动与神情告诉我你爱我，不要以为我知道，可能我会拒绝，请不要相信我的拒绝，请继续的爱我，请经常鼓励我，当我把事情做好，当我没有把事情做好的时候，请不要批评我，正面的鼓励使我把事情做得更好，请告诉我你也有低谷寂寞和被误解的时候，你会给我机会来安慰你。不表达爱的言语行动与神情是有破坏性的，请记住，你虽然爱我，但是有时我不能知道你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用不同的渠道来表达我们对儿女的爱。最容易表达儿女的爱就是愿意来聆听他们的心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